大家好。不知道是刚才吃的太好还是没吃好。吃的太好你会睡觉，吃的不好呢你也没力气。那我再问一遍啊，大家晚上好。应该吃的还不错哈。到教会有这个好处，有的时候呢你多来以后还可以吃到百家饭。那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看到一些熟悉面孔我很高兴，因为是老朋友嘛。看到很多不熟悉的面孔更高兴，因为可能今天是你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也可能是你第一次听福音。不管怎么样，再次欢迎在座的每一个朋友还有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到教会。教会是什么？是神的家。所以呢不光是你来到家里我们高兴，我自己的期望还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期望，刚才唱诗的弟兄做见证的姐妹，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期望呢，就是说更高兴的事情是你也可以成为家里的人，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称什么弟兄姐妹啊。那如果讲到弟兄姐妹，按照我们所知道这个物质的范畴来讲啊，是要有血缘关系的，是不是？血缘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呢照着安排呢，我要讲这个题目叫生命的光。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生命的事情。那可能你要说了，没有血缘怎么成为家人呢？生命的内容啊，刚才也提到了哈，不只是眼睛看得见的。甚至教会我们家里人弟兄姐妹的关系比血缘弟兄姐妹的关系还要更亲，以后你要真进到家里你就能够体会到在下面这个大概一个小时，可能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要把我所知道的生命的事传给大家，让大家听。那这个内容呢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那生命的内容太多了哈，方方面面的，比如学业啊，比如工作啊，比如家庭啊，健康啊，还有人与人之间呢，甚至国与国之间，那我们从何说起呢？这样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个人都要想一想啊，每个人都想一想。这问题就是，在你这个过往的这个人生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已经发生了。就一件事你要选，已经有人把标准答案都讲了。本来我还想听到什么呢，答案不一样嘛，很可能有可能你是入学了，那个有学校给你发这个入学通知了，你来到美国，那是很重要了。我们这里大多数，可能绝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的。那或者呢是你找到一份工作了，甚至身份解决了还有呢可能你遇见你的另一半了，说不定今天就发生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是不是？但刚才呢已经有人讲了，在过往已经发生的事里面最重要的是出生。为什么呢？当然麦克风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出生，我们还讲什么生命上的事呢？连个开始都没有，我们还讲什么入学啊，还讲什么家庭啊。所以出生呢是一个有和没有这么重要的关系。那每个人呢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机会啊，去过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不是？就是生日。不管你是喜欢你现在的生命也好，不喜欢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每一年总有一个特别的时候，是可以纪念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有没有谁或者你的家人是过生日的？有没有？有人点头。我知道你女儿今天生日，但她选择今晚还是来教会。所以感谢神，这么重大的一个日子哈，那我今天讲这个生命的光呢，要从最基本的讲，基本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讲出生，但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那马上会有人问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活生生的坐在这里，是不是？都有生命啊，而且出生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好讲的呢？如果你这么问，就证明你今天应该听，证明你不认识生命的事情啊，尤其是你不了解在圣经上讲到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真正的生命。我今天呢，就是希望也是借着读一些圣经的话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超过肉身、超过眼睛看见的这个生命。因为在约翰福音呢17章3节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他这么讲，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要讲的生命还不是一般的生命。或者我讲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永生啊。好，那在讲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好不好，简短的祷告，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帮助，不光讲的人需要帮助，听的人也需要帮助。那我们的祷告呢，就是向神来求帮助。愿意的话可以一起低头哈。神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万众欢欣的一个日子里面，今天你召聚我们在这里，真是愿意在天上荣耀归给至高的神，愿意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爱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都是你所喜爱的人，愿意我们可以被你的光所照，可以让我们不光是看见，看见之后我们可以明白，明白之后我们甚至可以得着，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下面这个短短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刚才讲了，题目是生命的光，在这个节目单上都有。刚才提过，也要从最基本的讲。可能你要说，哦，是要讲耶稣的诞生，是不是？这个出生啊，因为耶稣的这个出生啊，非常的奇妙。圣诞节也快到了，比如童女怀孕呢，还有他降生在马槽里面这个婴孩啊，有些很了不得的东西，你就算是不了解，但是你好像风闻过。就是耳朵听过别人提过，那这些事情呢确实是很了不得。在耶稣出生之前，很早很早很早，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生，出生的情况是怎么样，早就已经讲好了，是预言。那关于他出生呢，有这么一句话哈，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啊，就是说啊，这个神呢让清晨的日光照在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而且呢不光是照他们，还要把他们怎么样引到平安的路，让他们得到生命。所以耶稣的出生啊，在圣经上是这么讲的。那这个生命的出现呢，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如果你觉得真是这样吗，那我们这个前后的三个假日，前面的一个假日是什么？感恩节。感恩节的内容是什么呀？最早的时候
感谢，
感谢是一些基督徒他们感谢他们的主。这个时候感恩节设立是这样的。那下面要过的叫圣诞节，这我们就不去讲了。虽然他出生，我们基本上我自己的感觉，我肯定他不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但是这些人选了这个日子来庆祝，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反正我们可以庆祝他的出生，什么时候都可以。那新年，你说下面一个节日是新年吧？你讲的新年跟耶稣又有什么关系？公元，对，有的人讲公元，这是中文的讲法。公元2019年，明年是多少？2020年。那这个数字有什么关系啊？那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叫2020呢？所以公元我讲的是中文，但其实真正它的那个原文的缩写叫 AD。 A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之后。那公元前中文讲，那其实呢缩写是什么？是 BC。 BC 这个是英文了哈， Before Christ， 在基督之前。所以整个世界的年呢是以这个人来分的，他来之前那叫公元前，他来之后就公元后。所以今天我们是主后2019年12月21号， 跟他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吧。好，那我们再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些这么奇妙，但是我想讲的开始啊比这个还早，早得多。或者说我今天并不想讲太多圣诞节的事情，那现在呢我就不能用自己的话了。如果大家有节目单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读一下节目单上的这个，就是最后这一页前面打开之后的第一段，这个是一个引子哈。那我来读一下，大家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起读啊。这里面是约翰一书的一章的一到二节，这是一个人叫约翰他写的，他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好，那读完之后这个里面讲什么呢？大家有没有读出来什么？那我很快的讲哈，这里面讲到啊，生命啊比时间还要早，或者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时间是后来，其实时间是后来才有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生命就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生命是怎么样，有个特点，听得见看得见哎，摸得着，因为它显出来了这个生命。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哈。这就不像中国人印象里面的那个道，这里面讲生命之道嘛，一提到道我们中国人总会想到，哦，以前听人说过嘛，或者这个道呢代表一套学说，或者呢是代表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里面呢讲到这个生命之道啊，不光是这样，他说是那永远的生命，不光开始就有哈，到将来还会存在，那不会灭绝。所以这个呢就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生命。刚才我也讲了哈，这个生命也被称为永生那其实呢这里面也讲了，他说显现出来的那个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今天大家读到了约翰借着这句话，今天就要传给我们。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使用的一个很一般的人，但是我讲完之后大家要注意这个上面写的，那这只是一个引子。那我们下面呢要传这个内容的话，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内容的话，怎么来看呢？也是在下面这几段，这几段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几段到底讲什么这里面都是约翰，很多都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片段，都是这一个人所写的。这些片段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这个永生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讲到我们有没有生命，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永生？那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简单吧？听起来简单，你要真读下来的话，我们试一试哈。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什么是这个永生。这个也是在这个节目单上的第二段哈，如果大家你要愿意的话可以一起来读，是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四节，看看简不简单。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已经读完了，是大白话你要读完之后你可能会感觉啊，虽然是大白话，但是比那个中国有一位先贤他写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著作，比那本书里面的那个文言文还难理解，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感觉？虽然是大白话，那我再读一下啊，大家先听那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面已经是逻辑上出问题了。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那道是不是神呢？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但道就是神。这个怎么去理解？这基本上是很难理解，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就提一下啊，在圣经里面的这些话其实都叫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神跟人讲了，然后这个约翰呢把他所领受的再写出来。真正的作者其实是神自己。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跟我讲我就不知道了。这就像一个光啊照在黑暗里面，如果我在黑暗里面没有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见。但启示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面，所以呢这里面要去看的话是不太容易。那我们还是慢慢的花点时间，不会很久，很快已经过了十几分钟了哈。在这个短短的下面的时间，我要不光是讲到世界的开始，还要讲到生命的事情，讲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所以内容还蛮多，大家要仔细听哈。那前两句对很多人就很难理解了，先不提生命的事情，这里面这提到一个字叫做神，这个事情还没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有没有神我还不知道呢，是不是？很多人呢到今天，像我以前很久很久的年日，我都觉得没有神。那再往下看这两句话呢，其实是一个答案或者说一个解释。里面讲到什么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后面还提到其他，或者说呢有一个词叫做创造。那神到底有没有呢？这里面他的回答就是创造。在圣经里面说啊，这个神的事情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什么意思呢？创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物品，这么讲吧。如果今天我们到机场，看到一架波音飞机，上面写着波音，或者写着它的名字，那你马上会想到什么？这个证明有一个波音工厂，它出产这个飞机，是不是？你看到飞机就想到后面有一个出产，有一个厂子，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但这个简单的概念到今天很多人都不理解，也都不明白啊。刚才提到啊，这个万物都是所创造的，万物包括宇宙吧。那我们看宇宙的话很奇妙，这个宇宙尤其是它的起源呢，虽然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什么呢，从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常规的物理，到了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然后到广义相对论，然后还有量子力学，这些都已经就是把人的这个可以研究的东西啊，从这个宏观呢，一直到微观，从这个速度，从常规速度到了那种光速呢，那么高的速度，都研究，都可以研究。但是这个宇宙到今天，起码到今天的科学知识，暂时绝对无法研究到的，就这个宇宙的开始。开始叫什么？叫起点，奇怪的奇。这个起点里面到底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现在量子力学也好，怎么也好，根本不可能研究透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工具使用不上去。不光这个宇宙是这么的奇妙啊，刚才这里面读到什么？万物借着它造的。后面讲到什么？生命。所以生命啊，今天我们可以明明可见，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生命其实都是被创造的，尤其是人的生命。你看这是一步一步，先讲到万物，然后讲到生命，不管讲到生命讲到人，好像啊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所以我们就看人的生命啊，今天如果你很有兴趣讲恐龙啊什么，对不起没时间了，我们就专注在看人身上吧。那这个人呢，生命怎么开始呢？从一个受精卵开始，是一个单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呢在母体里面已经带着一些密码，今天我们知道叫什么？基因，对， DNA。 然后这一个细胞开始就分裂繁殖，而且速度非常快，有的时候就是说一天就可以分裂，就是长大吧，这么讲它的长大速度一天可以超过一万倍的。然后呢就照着这个进行下去，一个细胞啊出来之后成为我们人，有的是你的头发，有的是你的皮肤， 有的是你的骨头，这些细胞里面分出来的哈，有的成为你的血液里面的血细胞。这太奇妙了。不光是这样，那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速度哈，这个速度是被控制，是设计的。有人讲啊，如果照着这个速度一直分裂下去的话，一个婴儿到他九个月怀胎在妈妈肚子里是装不下的。你到了10000倍，突然间你要缩减的，不然的话，这一个人出生，有人算过，是1.5吨重，可能吗？但是生命是控制的，是有设计的，多奇妙！那如果是生下来之后的，还是不可啊、不是说不可控，还是照这个速度的话，有人算过，这个地球这么大，只能装几个成年人呢？20岁的成年人，我们算20岁吧，大家知道吗？有人真那么算过，是不是无聊我不知道。只能地球上只能装4个人，都是巨人。是什么让一个人出生之后就是一点点长，长到20岁左右定型，然后不再长？像我是很希望能接着长，但可惜啊，到了一定时候，高中之后我还练单杠，我是想再高一点，没用了。有个东西叫基因，是谁定的？有没有想过？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人里面，我们选一个部位来讲吧，就讲到这个创造的奇妙。这个部位呢，我选的就是眼睛，因为今天讲光嘛，我可以选很多，因为我这个以前这个有机会讲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选心脏，有的时候我选耳朵，今天我们就讲眼睛。这个眼睛啊，多奇妙啊！首先有个眼皮，像相机有镜头盖，是不是？这个眼皮啊，要眨，把这个灰尘要挡住，是不是？有的时候要滋润一下你这个眼睛。这个眨呢，一天你要眨10000多下。如果我算错，大家最后再告诉我哈。我算了一下，是10000多下。那这个呢，还不包括，要是一个兴奋的东西，你看见之后，你要眨的更多一点。比如一个男孩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可能你就眨得多一点。还有一个情况，你说谎的时候也眨得多一点，这些都还没算啊。那这个镜头盖已经很有意思了哈。那再看看这个光进来之后，相机的这个原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定要有光。光进来之后，通过这个晶体还有瞳孔，在瞳孔之后进到视网膜，这个视网膜感光，怎么能感光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叫干细胞或者是锥细胞，干细胞就像一个杆子一样，就在视网膜上有很多杆子，然后锥呢就像一个锥子一样，这两种不一样，但是两种加在一起，一个杆子也好，一个锥子也好，它能够感光，感受什么呢？感受3样光，或者是红，或者是绿，或者是蓝。感受不光是这个颜色，它还感受这个光的强度。然后它感受之后呢，首先这个视网膜有多少这样的细胞？大家猜一猜。今天我们的相机那个多少 megapixel， 就是有多少点。那我们这个眼睛里面有多少点呢？有人知道吗？比现在最好的相机也要厉害多了，超过1亿。所以你一看这个像素不够嘛，因为你的眼比这个科学技术做出来的要高深的多。然后你感受之后，还要通过神经元传导，神经元要传到你的脑部，是怎么传的？这几个信号它完了之后，不是说一张画，比如我看到诶这边有绿色，有红色的衣服，有什么衣服，不是说整张图画传过去啊，是每个杆的信号传回去，这是电子讯号，大家听清楚啊，不是图像啊，是电子信号转换成电子再到脑部，然后脑部还要怎么样？还要处理啊，你传过来之后，这个球面反射啊，这个颠倒，就是你还要这个把它那个就是那个 adjust 一下，调整一下。而且这个眼睛是自动聚焦的哈， 那我们家有人玩相机的，那个相机的好的相机那个马达非常重要，就说我是照这里的时候那个马达要缩一下，照那儿的时候那马达要这个伸缩，就是聚焦。你知道人眼聚焦速度有多快吗？我从这个米歇尔姐妹这里一下跑到孔弟兄那边，我这个调整最快的是 0.002 秒。今天有哪个相机马达这么快的？我是没碰到，因为我是帮这个家里的人买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的，没一个镜头做的那么快。那到脑部之后这个处理就更让人不可思议了。有这么一个技术，你像今天上网那个经常会碰到的，就是这个网站呢，它因为要防止那些就是那些骇客啊什么的，所以呢它要你证明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 robot。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它是怎么测？给你9张图画，然后跟你讲你呢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做决定哈，你要在9张里面选里面有车的有 vehicle 的那个图画。所以说如果一个图画里面是一座山，没有车啊，是不是？如果一个图画里面有个人骑自行车，也没有这个电动车啊，不，没有这个车。我们人这个大脑看到图像之后的处理基本上2-3秒都可以做出来，是不是？但你要一个机器一个 robot 去做，做不到。所以这个是人的处理图像的能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都是进化来的？你看到一个波音飞机在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制造吗？就算把你的晶体把你的视网膜把你的这神经元都摆在那儿，零件都有了，这个组装啊不能装错的，就像一个波音飞机啊，就算把所有的零件都给你，电线一定要装在里面，外壳一定要装在外面，窗户一定要装在它的位置，然后这个启动装置所有的东西都要装在它该有的地方，或者是螺丝要拧，或者是要焊接。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个飞机说哦，这只不过是自然界随便来的，这个眼睛也是自然界随便来的，有可能吗？碰巧一碰就来了。我想如果你还是这么觉得的话，你要说服我的话，可能你花的时间比我说服你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么简单的逻辑，这么精密的，你说没有创造没有设计，那你要还这么去否定的话，我只能说你的眼睛瞎了，就是或者你的心思瞎掉了。因为呢什么呢，就是你故意看不见，这个瞎还是自己选择的。我这个不能再多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觉得已经很贵重了哈，这么精密多贵重呢？我今天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就知道有多贵重。你愿不愿意我给你100万，但是我切你一个手指下来？有没有？以前有人问这个问题之后，甚至有人回答的，他说是人民币呢还是美金呢？先讲清楚哈，这个人还真去想了。那有知识也不能帮助一个人呢，这个是我随便想出来。说不定一个人很有知识，你要真有医学知识的话，手指里面是不一样的功能的，拇指的功能是最强的，你要切掉其他手指可能还能做点事情，拇指切掉的话做少很多事情。所以可能你有知识你会问切我哪个手指啊但你还是傻。那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100万一个手指你都不愿意去交换的话，那你身上有多少个手指啊？不光是手啊，你还有脚啊，眼睛耳朵，你的器官还有内脏呢。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坐在这里，你不光是百万富翁啊，你是多少亿万富翁都不一定止啊。从你身体提炼出来那些胰岛素可以救很多人的，有没有想过我们里面到底有多贵重啊？那刚才我提了这个，这只是肉体上面的。那我还是多讲一点吧，因为我讲这个是很兴奋的事情，就是这个身体还有一个自愈能力， 这又跟这个机器又不一样了。什么叫自愈能力？前一段我回中国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被一个东西很深的把大概这么大的一块肉给切掉了，在我这个腿的这个迎面骨这里。我们的孩子一看，哎呀，里面是白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骨头呢还是脂肪呢，反正就一块肉掉下来了。哎呀，当时我说这下完了。年轻的时候吧，这个伤疤还容易一点，是不是？现在我都七老八十了，没有七老八十，对不起，这个跟在座的长辈比我什么都不是啊，但是跟年轻的比我倒还是有点资格这么讲啊。他如果是就这么缺了一块，不是很难看吗？哎，没想到啊，到现在他只有浅浅的，连里面的肉连皮肤都愈合了，就少了一块肉啊，他都长出来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有多奇妙？我当时没有做处理，因为在中国旅游也没有医生看，也没有什么，我就贴一个创口贴。我是这么过来的，因为人体自己里面，这个生命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能力。如果有人不觉得这个生命有多贵重的话，有多精密的话，这生命啊里面的内容这么什么的话，就像中国在那个2011年，真有人呢。他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把生命给替换掉了。他17岁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个肾拿来卖掉了。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买什么呢？还凤为了自己的那个享受也好，他的这个虚荣的东西，他拿那个来换他的肾呢。啊，我真的觉得难以想象他卖了多少钱呢，知不知道？3000多美金，没多少，3000多美金。然后到今天跟踪的那个采访的人说，他现在25岁，今年采访的，他现在需要洗肾，因为他那个后来的另外一个肾就出问题。然后如果他现在要换肾的话，那个价钱是多少？是比他卖掉那个肾的价钱几十倍都不止。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这个生命啊，已经胜过这些吃喝啊、饮食的东西，我们这个身体呢，已经胜过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这个衣裳。我以前就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讲，我就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么多年呢，我只有一套西装，这一套西装是我从学生开始穿到今天，我今天站在这里还这么讲，我只有一套西装。这套西装呢，是我这个。婚礼也穿，这个其他的那个也穿，反正只要是需要穿的时候，我就这么一套。然后呢，那个教会的弟兄一听之后就说：“哦，感谢神呐，你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哎呦，当时我一听，这不就是圣经上的话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追求什么，吃什么，穿什么，我那忧虑这些东西，外面的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生命啊比这些啊都要贵重的多啊。那一定要往下讲了。其实啊，人的价值最贵重的还不是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哈。最贵重的是从眼睛往里看那个是什么？眼睛是什么的窗户啊？心灵的窗户。人里面最贵重的还不是看得见的东西。最贵重的是人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灵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生命的内容，我们的灵魂更贵重。所以人呢，看外表，看到什么呢？这个年纪啊、肤色啊、美丑啊，甚至看到经济情况。因为我在中国有个朋友，他是做高管，他最厉害的就是，训练下面的那些员工。你要跟一个人接触2分钟，要知道这个人他收入多少，他的喜好是什么，从他办公桌上的摆设，你要知道怎么样跟他那个就是说行贿，他要做这个事情，你要研究一个人，看外表，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啊，人看什么呢？神看什么呢？神看人的内心，那神看的呢？是他的那个生命在一个人里面，不光是 这个圣经里面讲了，要显出来的这个生命在人里面显出来的贵重的东西，那是光啊。这个显出来不光是叫永能，就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精密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神性。那刚才我们读过这个人的光啊，神性在哪儿显明呢？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今天现在我们要把生命跟这个光要连在一起。这件事情已经显明了，已经发生过了，就是在他里面。大家仔细读的话，生命在他里面，所以神里面的神性要在他里面。这个他呢就很有意思了，是一个人，大家猜一猜是谁啊？耶稣。所以大家还没睡觉哈，感谢神。这个不睡觉也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个头脑可以去想，可以去认识，可以去明白。那个约翰他是跟随主耶稣有一生在这个地上，他呢看到耶稣之后呢，他就说啊，这个是人的光。其实把这个生命跟光连在一起啊，人经常做这个事情。在中国来的我们都知道，以前讲我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少年，他们说啊，你们呢，指着我们呢，就是什么八九点的什么太阳，你们就八九点的太阳，你们就是未来，在你们身上有光。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不光是这样哈，我们还想到什么呢？最近有个阿姨说，今天来的，她邀请来的这个阿姨是赵阿姨多少岁了？
70岁
的阿姨，她说啊，她邀请的这些人很多是在一个群里认识，这个群叫什么？
夕阳红。
夕阳红，这是跟光有关系的。虽然我年老了，但我们还有光的。那还有什么？那这个就比较 ridiculous， 荒谬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什么？就把一个人呢比成一个太阳。所以这个人经常是把生命啊跟这个光连在一起。但是约翰这么讲的时候，他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生命，这永远的生命，还称为神儿子的生命。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有这么一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人呢看不见神，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神的永能跟神性，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肉身的生命，其实最能显出来的，那人的灵魂还不够，还要在他里面。这个他呢是要在一个人里面，只在他里面才能显出这个生命的光。这就很有意思了。那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也讲了，因为在神的儿子里面，所以称为神儿子的生命。那这个儿子把父亲显出来，这件事情我是什么时候特别有体会呢？是我儿子小时候，他当然长得很可爱，但是我一直不觉得这儿子像我。然后呢，当其他人说，哎，你儿子不像你，我心里面就总觉得很难受。所以以后我跟大家讲一个诀窍，你要见到一个孩子，千万别说，哎，跟你长得不像啊，因为这里面会有的是出问题的。一个儿子应该像父亲的。然后过了一些年之后，等我儿子慢慢长大，有一天我去加油，他坐在车里，然后我加完油呢，我就走过去，我儿子在车里面对着我在笑，我呢在车外面对着他也在笑，但是那个玻璃呢就把我的脸反射在那个玻璃上面，这个时候我的脸跟他的脸贴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儿子跟我真像啊。那一天那一刻开始，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一刻开始我儿子越来越像我呢，还是说他本来就像我，那天我发现了，能够把父亲显出来的，能够把神显出来的，一定是他的儿子。那耶稣他里面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了。耶稣说，在我里面毫无黑暗，刚才这个诗歌里面也唱过了，这个人里面毫无黑暗。哇，这个生命真是了不得。不像中国有一位先贤呢，他曾经说过什么，圣人都有几分过，大家又睡着了吗？圣人都有三分过，这个人是诚实的人， 所以他能够成为圣贤，能够被我们佩服。他说我里面呢有不对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圣雄，这个很多人尊重他。这个圣雄你要读他自己写的东西，他说什么？他说我里面有黑暗，而且这个黑暗是我根本就胜不过的。这个是一个对比。那我们看整本约翰福音呢，看到再加上其他门徒的记载，在耶稣里面有智慧，有能力，而且有权柄。他说风和海啊，你住了吧，当时那个风浪就停掉了。他连自然界都可以来操控。还有什么呢？他里边的公义、圣洁，不光是这样，他里面还有怜悯，还有慈爱，而且呢他还谦卑。虽然他是这个天上的君王啊到这个地上来，但是呢他却做仆人，他舍己，他的无私，这个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生命不一样，把神把他的父亲显出来。那不但是这样哈，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天他复活。这个讲到什么呢？死里复活是一个大题目，有很多证据。如果今天没时间的话，建议大家来教会。所以就算你今天其他都忘了，我做过广告，以后多来教会，多听一听。死里复活这个大题目不可能今天能够讲到，但是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他里面，所以约翰就说啊，这个价值啊真的很高啊。那不光是他这么讲啊，在马太福音有一句话，我发现现在在中国，我回去之后很多人用这句话，虽然他们不信神也不知道圣经。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这么讲，大家听一听，讲到生命的事情。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面讲到的生命就不是肉身的生命了，因为肉身的生命刚才我讲了，你可以标价的。但如果把灵魂也加上去，把这个智慧能力这些东西加上去的话，整个世界都配不上这个生命。就算把整个世界都给你，也换不了你里面这个生命。但是今天人呢就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要去赚。赚什么呢？赚世界。刚才我讲了这个用肾换 iPhone 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人呢就是整天要去赚世界上的事。但是你赔的是什么呢？赔的是生命。所以我也知道在国内当然在这里也是，很多年轻人是把这个整个的生命呢是卖给老板。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高薪呢，是不是？我拼命工作，当然有个好的职业，有个好的这个收入，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你要老板的钱，老板要你的什么？老板要你的命啊！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这个世界人的生活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很奇怪，不信神之前，我都跟大家一样，但信神之后，我才发现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生命是人的光。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人是在黑暗里面。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在中国是做高管的，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朋友。他怎么信神的呢？他是在超过10年之前，他来休斯顿，因为我们是从小长大的朋友。然后他的生活在外面来讲让人羡慕的，这个职业各方面，甚至他赌钱是坐飞机到澳门一赌。到了那个拉斯维加斯一赌输几万美金，一次赌钱几万美金上下。但是他里面慌了。他到休斯顿那天晚上，他出差只有2天，我说到我们家来坐坐，我跟你讲讲这个福音的事情。他说我愿意听，我以前跟他讲在中国他没兴趣，但那天他说我愿意听。然后愿意听之后，我就想跟他讲这个刚才科学的东西啊，有神啊什么的。他说你都别讲，你跟我讲一讲撒旦是怎么回事。我说啊，你怎么让我讲撒旦呢？我就把我知道的大概跟他讲一下。他说真是这么回事，好像啊他是迫不得已被一个东西，一个权力啊，一个权势把他给，他都没自由， 然后他就讲他的故事，他说我赚钱赚得很厉害，但是我每赚一笔钱的时候，我都要卖掉自己的灵魂。他说我以前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为了得到这个生意，我一定要骗我的客户，一定要给他下套。赚了钱之后，我心里就每赚一笔钱我就难受，赚的越多我越难受。所以这个是他的故事，他里面感觉不对了。但是今天很多人都不自知，失去了这个永远我们都不晓得。好，现在我就把这一点稍微要总结一下了。什么是生命呢？就是有神做源头的，而且这个生命一定要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是胜过死亡的，是完全的，是没有黑暗的。这个是神儿子的生命显出来之后啊，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圣诞节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道，这个生命在一个人里面成了肉身，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你看到它就知道什么是人的光啊。那我们这个再往下看哈，下面的是比较要紧，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来读一读下面这一段，在约翰福音1章9-11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简单的讲啊，我们里面有没有生命？有没有那样的生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第一，这个真光跟世上的人，一切世上的人，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真光是真光，那是那真生命，但是我们却不在这个光里面，是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那有人说我其实不错的，像刚才姐妹讲，觉得自己还不错，人也善良，而且我在人间也看到不少美好的东西。那我跟你讲，那些不是真光，那些光或者是虚假，或者是不完全，或者简单讲不够好。那这些光呢，在圣经里面讲就像火把一样，自己点个火把然后围绕着自己，这个火把它的光是很微弱的，而且也很不足，也不能长久。那以前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她的故事，她说她是用那种就是说模拟太阳光的化妆镜在家里面，而且用那个放大镜把脸上的那个皱纹呐、也好，斑点也好修好了。她说修好之后一出去到太阳底下，她说这个化妆一点用没有，因为你一到太阳光底下，其他的光遮盖的都现形了。那人呢，行善到神面前，圣经里面讲了，你们就是人的善行是什么呢？你的好行为就像破烂的遮羞布一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足以遮盖你的羞耻。那这个怎么能这么讲呢？你说不服气是不是？不服气，那我跟大家讲哈，亚洲人尤其中国人，我们应该懂这件事情，就是儿女的学习，我们都叫 Asian 是不是？包括印度人其实都是 Asian， 就亚洲人，这个英文叫 ASIAN。 Asian 里面有多少个 A 呀？两个 A。 好，那作为 Asian 来讲，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在学校没拿 A 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我听到有的家长这么说，怎么才96啊，那4分是怎么扣的？或者有个印度的孩子跟这个中国的家长说，你女儿是多少？是 A 啊，是多少分啊？90几。然后那印度的那个家长，哦，我女儿112。不光是 A 啊，还有好的 A 啊， A plus。 好，那这么讲，我们这些亚洲人为什么我们的儿女没拿 A 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不对呢？是因为如果 Asian 里面没有 A 的话，剩下的是什么？S-I-N。 如果 Asian 你不拿 A，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sin， 这是一个罪，懂了吧？好，那感谢神。什么叫做不完全？什么叫做黑暗呢？黑暗就是你没拿 A 呀、 懂了吧？就算你再好，你还不够好。神的标准是绝对的，生命是绝对的，生命里面没有一点的黑暗是允许的，这个才是永远的生命，不是相对的。那你要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话，对不起，本身你就是在黑暗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啊，就是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没有认识神的，没有明白的，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行正路。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达到这个要求。这个光是真光，但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在黑暗里面，所以光要照在黑暗里面。你要是还是不服气的话，曾经有一个少年的官，他很富有，首先做官他又富有，他样样都好，有钱有地位，不知道是不是官二代啊，或者是富二代，不管怎么样，反正他是有钱有地位。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那你更要敬佩他，那么年轻他就拼出来他的这个所得着的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成就不光是这样，他这个人很有道德。他说啊，我奉养我的父母，而且我周济穷人。不光是这样，他还追求真理啊。他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说，夫子，就是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啊？很多人这个有钱呢，有地位就骄傲了，但这个人他到耶稣面前，他要去求教，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然后耶稣呢就跟他讲，就说你要是问永生的事情，你还缺少一样。什么样呢？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年轻的这个少年官听完之后啊，怎么样，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生命是不可能变卖一切的。怎么可能他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弃，一点不自私，舍弃了他的所拥有的，这个人根本做不到。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很可惜，其实耶稣讲一件事，是不是耶稣要讲的是说，你跟从我，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依靠外面的钱财地位到神面前的话，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所以跟从耶稣才是那个条件，跟从这个光的才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时间很可能是不够了。那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这个好不行，而且我们直接就在这个犯罪跟黑暗里面。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特点如果大家你要再往下读一点的话，最后那一段，在那个最后一段的最后一节，他说啊，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或者说呢，一切在世上的人是前面那一段从三个地方生，就是从三个里面生的。第一个叫做血气，第二个叫做情欲，第三个叫做人意。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都是在这三个里面，这三个里面其实就是黑暗。那第一个讲到血气是什么，就是肉体，我们的享受，为着肉体的享受，所以人里面有淫乱，里面有同性恋，甚至会有枪杀，会有这些乱七八糟，因为我要照着我的这个身体的享受去走。还有吸毒，这些都是因为我要追求身体的享受，这都是在罪里，在黑暗里面。还有情欲是什么呢？心里的那个贪婪，那个自私，我们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卖肾的人，这个就是人里面所有的那个生命的内容。还有就是从仁义生的，刚才我提了，有的人觉得自己还不错。仁义是什么？就是我，刚才姐妹讲 I me。 所以呢，有人说他的音乐只有一个音，不管唱什么歌都是咪咪咪咪咪，都是我。这个是人里面的什么骄傲，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我比人好。或者说呢，当这个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当人跟我讲我不对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去辩解，我会去甚至是指责对方。这个是人里面的仁义。这三件东西 就是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个眼睛应该是带我们去寻找光明的，眼睛就像身上的一个舵一样，你看见什么，你喜爱什么，你这个人就去跟着去做什么。但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带我们去追求这些世界上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还有呢，就是今生的骄傲，人落在骄傲里面，这个骄傲呢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黑暗，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里面的第三点。这个黑暗是什么呢？不要神。这个光已经到这个世上来，但人里面最大的黑暗就是说我不要神，我拒绝你。你虽然这个光让我看到我里面的不干净，我拒绝你。虽然这个光让我看到有一条路可以通到永生，我拒绝你。所以不光是主耶稣啊，他从天上到地上来，降生在马槽里的时候，那是因为被人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要找一个地方住，没有房间为他，所以他只能降生在这个室外的这个马的槽里面。我们每个人降生起码还有一个育婴室，还有一个怎么样，但是主耶稣的降生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忙，我们人里面被这些思绪啊，被这些忙乱啊挤住之后啊，神他要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这光要照进来的时候，我不接受。所以到教会来，我问我的同事前几天，我说你来不来，他讲了很多理由，我说这些理由不光是我可以现在跟你讲，那天晚上我可以跟你讲。他说其实真正的理由，我太忙没时间。今天在座的恭喜你，你今天让神有一个机会，让这个荣耀的福音的光可以照在你心里，这件事不容易的。没有多少人真的接待主耶稣的。所以我以前也是一个反对神的人，别人跟我讲耶稣，我说不要跟我讲，没时间，不愿意听，没兴趣，跟我没关系。对永生，永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来呢，只能给你一个马槽，但主耶稣还是来了。他来了之后，这个人的拒绝，人因为自己的恶，当主耶稣指出他们里面不对的时候，这些人最后怎么讲？尤其那些有地位的人，骄傲的人，他们说除掉他， get rid of him。 所以他们预备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的拒绝，这是一个最大的黑暗。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23节有这么一句话，在不在这个单子上面，六章22、23节，我来读一下。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里面讲的还不是这个肉身的眼睛，这里面讲的是我们心里的心灵的眼睛。如果一个人心灵的眼睛瞎掉的话，不要神的话，拒绝这个光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后果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啊，首先我们在身体上就受这个报应，艾滋病也好，绝症也好，甚至衰老，这都是病，这是必然的，是一个有罪的生命必然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如果一个人在黑暗里面，他会跌倒，迟早的。有些事情，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迟早的，一定是如约而来。所以我现在这个头发开始稀了，然后白了，这个斑点去不掉了。我发现呢，迟早老花眼，到50岁左右，基本上你就开始了，躲不掉的，必然的。而且呢，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在黑暗里面，不光是跌倒，会有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人生你根本就没有意义，你去哪儿都不知道，空的东西，你一辈子活了一辈子，你到底要去哪儿，到底要干什么？而且最后这个麻烦是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啊，这个如果有罪的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有的人就说啊，这个神呢，这个真的是这么来报应我们吗？还真的是这样。你看到的，眼睛看到的，有谁能够越过死亡？没有。这就证明神的审判在我们中间。而且不光是这样，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是什么？就把光跟暗分开， 没有那么难理解。黑暗的东西不能进到永远里面，只有光明，那是天堂。所以天堂不是说神预备一个地方来惩罚那些不要他的人，天堂是说神是光，在光里面毫无黑暗。如果你选择黑暗，你不能跟他在一起。所以真正的死亡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词叫做隔绝。隔绝就是说你跟神分开了。如果神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个生命，你没有他的这个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有神的儿子才能有生命。不然的话你跟神是隔开的，这个隔绝就是死亡。因为你没有永远，你迟早要进到这个审判里面。人呢，靠教育、靠科技、靠宗教要来自救没有用的。但是感谢神，神安排了这个光啊，不光它是照出黑暗的情形，而且这个光照明一条路，刚才我提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结束了。这个结束就是说我们里面没有永生，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要神，这个就是唯一的，因为我们不信神，这就是人里面黑暗的跟永远隔绝的那个问题所在。那刚才提到了这条路是什么呢？如何得生命？现在我们到最后一点，那来读一读这个第四段哈，路加福音的23章44到46节。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如果我用2分钟，其实这个是今天的重点。今天大家被邀请来到这里，其实真要听的是这一段，所以对不起，我跟弟兄们借一段时间好不好？多借几分钟，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就是基督跟他钉十字架，如何得生命，这条路在哪里？只有一条路，解决罪的问题，而且是两面的解决。不光这个罪有后果，你要解决它，这个罪我们已经犯了，不能说就说没有就没有了，有后果的，而且要解决这个罪的权势啊。我是被他压住，有的时候我也想做好的，但是我做不出来啊，这是人里面那个不自由，这两面的都要解决，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这个罪的后果先被对付。那神用的办法开的这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基督到这个地上来，他真正要做的，当然他要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这个光，生命的光要到我们里面，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或者说今天我是该死的，姐妹是该死的，但是今天呢，神安排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的罪。这个是神的安排，只有这条路。你可以去查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怎么样解决人罪的问题？解决不了。只有这件事情能够完全解决我们在罪里面的这个后果，就是死亡。所以刚才讲到生命的代价，连世界都不能去换这个生命。那人里面要得永远的生命，如果一个东西被救赎的话，如果一个东西被 redeemed，被赎回来的话，是要付代价的。比如说我的车撞完之后，当然保险公司把它送到那儿修好，好像是不用钱，是不是？但是当这个新的车再回到我里回到我面前的时候，修好的车，有人付了代价，懂不懂我的意思？虽然在我来讲，我已经付了保险费，他已经都帮我解决了，但是总得有人付一个代价。所以生命的代价，我们的死亡这个结果要解决的话，必须要用生命的代价，大家懂不懂？只有这一条路，没有人能够买你的生命，价值太高。圣经里面讲啊，你就做爸爸，如果谁要赎他弟兄的生命，你想都不要想，自己做不到，旁边的人也帮不了我。 但这个代价只能是那个永远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才能够赎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最终显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不光是圣洁公义，还有一个字我今天没有提到的，这个生命显出来最高最大最亮的时候，就是爱。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这个底下的人要除掉他的时候，他说我替你们死。为什么人呢？就是这些打他的人骂他的人，今天在座有多少人你拒绝他的时候甚至嘲笑过耶稣的？我曾经嘲笑过耶稣，但耶稣还是为我死。就像当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底下的人吐他唾沫的人，那些人说你是个假的，你不是神的儿子，你要真实的话你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但主耶稣不能下来，他一定要完成这个救赎，就是为这些罪人。主耶稣早就知道他这一生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看到那个底下的人，就像他当时看到耶路撒冷一样，曾经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看到耶路撒冷就哭起来。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说我巴不得你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他说神呢，他自己也是神，要招聚你们，就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我要为你们预备，我要保护你们，但你们就不肯到我这里来。你看吧，耶路撒冷以后要被毁灭，要成为荒场，这是你的结局。所以今天主耶稣神看到在座的每一个人你还没有接受的话，他也为你哭泣。他会说他看到你的结局，他不愿意你到那里去。所以今天呢，他的怜悯，他是在自由的选择里面，他说没有人能够拿去我的生命，是我选择，生命一定是自由的。他在选择里面说我舍了我的生命为了你们。他舍了生命之后，刚才我们读到的生命的光，永远的生命，神的儿子被人杀在十字架上面，遍地都黑暗了。还有一件事，在旁边还有在看的还有谁呢？还有天上的神。天上的神就像日头一样，在圣经里面讲啊，神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今天整个宇宙星辰的运转都是一个能力，都是一个能量。这能量从哪来？都是从神来。这个太阳为什么会放光？也是从神来。刚才那一天那一刻，日头都变黑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难道就这么摆在那儿吗？有人说科学解释是日全食，太阳还在，但对不起，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个父亲他掩面不看自己的儿子，这是最黑暗的时候，他把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堆在他儿子身上，但他儿子没有犯罪，甚至不知道罪，但他把我们每个人的罪，自私、贪婪、淫乱、没有亲情的都堆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审判说这是个罪人，所以他掩面不看主耶稣，日头都变黑了。但是感谢神，当审判过了之后，幔子裂开了。这个幔子在圣殿里的幔子，就说人不能到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所以要隔开，黑暗跟光要隔开。但当主耶稣的血流出来，主他的命为我们舍了之后，他的身体裂开之后，这个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这条路通了。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父亲的安排。他付出了一个代价，这个代价付出来之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我什么都没做，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生命？解决刚才讲了只有这一个办法，你要接受的话就在最后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感谢主。如果你要得这样一个生命，非常简单，就是接待相信，接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接受今天教会弟兄姐妹所传的这个生命的光，这个永远的福音，而且你相信他的名，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借着他的死他的流血，没有人能够到父亲那里去。这个是我们今天所传的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如果你接受的话，不光你的罪得赦免，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主耶稣今天虽然我们见不到，他复活升天之后，这个生命还在不在呢？还在，这个永远的光，不朽坏的生命。今天他升天之后就把圣灵赐下来，生命的道里面包括圣灵。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一个人接受之后，神说他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要领受一个神儿子的生命，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那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这个例子就说已经有一个父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父亲他有一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是一个一个事故。但是他之前呢讲过，就说他的那个器官是要捐献的。所以这个父亲的孩子去世之后，他孩子的心脏被用来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心脏里面。然后我看过那个视频，这个爸爸呢就走了很远，就是一路上来宣传这个捐献器官的事情，就是他的孩子失去了，但是这个器官可以救人。然后这个父亲呢就见到这个里面有他孩子心脏的人，跟彼此交换礼物。然后这个接受移植的年轻人也是个年轻人，然后他就送给这个父亲一个礼物，就是听诊器，医学用的听诊器，说你来听听我的心脏。然后这个父亲就听这个人的心跳，一边听就一边哭，因为他知道他孩子的生命在这个人的里面，虽然这个代价是他失去了他的孩子。所以今天神他要的是让光照在黑暗里面，生命只在他里头。所以你要接受他的儿子，就接受了这个生命，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一个毫无黑暗的生命，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传的福音。那我们最后把这首歌再唱一遍，第一首歌。那唱完之后，我请大家低头，唱完之后我会有一个祷告，在祷告完之后我请大家继续低头，然后我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在座还没有信神的人，向你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你来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宝贵十字架。 全的自由，宝贵释迦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
宝贵释迦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好，那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你为了我，为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舍弃了你的儿子主耶稣，我感谢你，是吧？因为你为我舍了你的生命，让我可以得生命，让我可以得自由。主啊，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血立了这个约，你已经做了你的那一份。主啊，愿意在座的今天的这些朋友来做我们的这一份，来接受你这个爱，永远不改变的爱，来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主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干，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也不是靠着我们知识，也不是靠着我们里面的美善。主啊，靠的是你为我舍命，所以这是稳妥的。主啊，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爱不改变，你的这个救恩就一直存在。主啊，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我愿意。主啊，我们愿意在座的都可以接受你。主啊，可以永远我们成为在生命里面的弟兄姐妹，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请大家继续低头。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今天你听了，你看见了，你明白了，你也愿意接受你要得着的，你举一下你的手，有没有？你向神举手，不是向人举手。好，感谢主。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今天这个晚上就是为你预备的，你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偶然，主耶稣基督付了一切的代价，就是让你要来得生命。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今天这是神向你发出的邀请，不管你听这个福音有多久，但只要你愿意举一下手，这件事情就可以成就在你里面。今天就可以成为你的出生，今天就可以成为你没有生命但是又有了生命的开始。有谁愿意接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今天这个时间是为你预备的，不要再等候。如果你里面有一个催促的话，那不是人在跟你讲，那是神的圣灵亲自在跟你讲，是主耶稣他愿意爱你，不愿意你在这个死亡里面，在黑暗里面，是他在催促你举起你的手。只要你举起来，凭着你的勇气把手举起来，你的生命就要改变。还有没有？我愿意再问一次，不管你的年纪是如何，你接触这个福音有多久，你甚至还不一定能明白，但是你里面清楚，这是一位天上的真神，唯一独一的神，你能够认识他是从心里面认识他，而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要愿意接受的话，我还愿意再等一等。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神在等你，问我再问一次，这一次请你一定一定在心里面，在心里面较量清楚，在心里面去权衡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你要愿意实现你生命的价值，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向神举起你的手，你接受他到你的里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做神的儿女？愿意的话你举一下手。好，那我的时间就停在这里。